我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，借着耶稣的智慧活出神二代非凡的人生。非凡的人生啊，我们福建发音啊，这发音 F 发不清楚啊。喜不喜欢这个题目啊？神二代啊， OK， 很好。对，神二代，大家知道今天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神二代，对吧？神二代是什么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，对吧？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什么？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讲，哎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是神的儿女，好像讲出来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呢，当你说什么，你宣告，你胸有成竹，斩钉截铁的宣告，我是神二代，哇，你们感觉不一样呢？没有，好像是不是更有底气了？你看看人家富二代的人生，是现在富二代还没什么，你看人家光二代，对吧？我们还有什么新二代啊？在中国啊，红二代更厉害，是不是？跟什么根正苗红啊？你知道他们的身份啊，就决定了他们不同于常人的人生。那我们神二代是不是也是如此呢？大家说神二代厉害，还是什么其他的二代厉害？大家说谁厉害？神二代，对吗？富二代为什么敢买豪车豪宅豪房？是不是因为他有钱？不是的，是吗？是因为他的爸爸有钱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爸爸里的钱都是我爸爸给他创造出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天父阿爸他是什么？创造万物的主，是不是？万有都归于他，他就是我们的靠山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依靠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宣告我们是神二代的时候，你们发现你有点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就可以昂首挺胸了，对不对？雄赳赳气昂昂啊，走路后面都要带着风啊，这就是应该神二代应有的气质气场啊。所以神二代非常的重要，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的 Kevin 牧师可以活出神二代非凡的人生，同样都是妈生的，对不对？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什么？都是圣灵生的，是不是？都是同样一个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都是重生的，我们不是只有他才可以活出神二代非凡的人生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还有视频前的家人同样可以活出神二代，一定是非凡的人生，对吧？一定是精彩纷呈的人生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非凡的人生啊，不是说我们表面一定要活得风风光光，不是要穿金戴银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什么？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，因为神对每个人的呼召命定都不一样的。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许都是平凡的人，但是什么？在基督里我们一定会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人生。阿们吗？感谢主哈。所以神二代意味着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什么？是公主，是王子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我的人生左右铭啊，我本是天上一王子啊，暂且潇洒在白石啊，这是我人生的左右铭，这是我真实的身份啊。你知道当你认同你神二代真实的身份的时候，你人生的高度啊，宽度广度深度那肯定是不一样的，你人生的格局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真的，当有人跟比尔盖茨说，哇，你很穷啊，你说比尔盖茨是什么反应？人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对着马斯克，对吧，说你很笨，人家会怎么样？人家只会一笑而过啊。那现在你知道吗，很多人对川普说我不喜欢你啊，然后说你没用，人家川普会怎么样呢？不仅你知道在网上你要看到这一句话，他都是川普说，但是不是我不知道，但我就讲得特别好啊。他是这样说，他说川普自己这么视频这么说，他说我不再年轻，已经不在乎谁喜欢我谁讨厌我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如果你爱我我也爱你，如果你支持我我也支持你，如果你恨我我不在乎， I don't care。这人家说，这川普说了这句话，这人家就是对自己总统身份的认同跟认知，对吧？所以作为神的二代，神希望我们神的儿女是怎么样？是凡事兴盛。什么叫凡事兴盛？就是我们的一切全部都是兴盛的。我们的家庭要怎么样？要兴盛。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工作也要兴盛。同样我们的身体也要兴盛健康长寿，对吧？我们的人际关系也要怎么样？也要兴盛，人见人开，那么人见人开，花见花开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神的心意啊！但是这样非凡的人生是怎么样活出来的呢？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吗？不是的， 取决于什么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切丰盛的祝福，借着他在十字架的完工啊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只需要怎么样？凭着信心来领受。你知道十字架上的恩典啊，一定要记住一个重要的点，什么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，他的恩典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啊，就是什么？智慧。今天神二代如何活出一个非凡的人生，那我们要借着什么？借着耶稣基督的智慧。因为耶稣基督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他是智慧的本体，也是智慧的源头。所以今天啊，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啊，信不信主，我们人啊，在这个世界上都在追求智慧，对吧？当你的生活中如果出现问题，那一定是智慧出了问题。当你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那也是一定智慧出了问题。甚至当你的经济状况出了问题，也是智慧出了问题。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上面出了问题，那也是智慧的问题。当你有智慧，你知道吗？你所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。大家同不同意？所以智慧非常的重要啊！我们人都一直在追求智慧。富二代需不需要智慧？也是需要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什么富不过三代，对吧？这是个咒语，对不对？现在都不用三代了，现在可能三代就可以了。很多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的故事，那比比皆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现在的美国川普总统需不需要智慧？需不需要治理国家的智慧？当然也需要了。所以真的要为他祷告，要有智慧啊，不然不要像我们的这个加拿大总理啊，像现在骂声好像挺多的，好像大家都快把他赶下台了啊，一大堆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连总统大到小，家庭妇女需不需要智慧？也需要的。圣经怎么讲？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然后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，对吧？连家庭妇女都需要。所以不管任何人都需要智慧，所以智慧非常的重要。然后我们也一直在追求。那什么是智慧呢？我就问大家，什么是智慧？什么是人的智慧？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。什么是人的智慧？我们名词解释一下，新华字典就是这么说的哈，就是能分析啊、判断、发明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好，就智慧是一种那种综合的能力，新华字典就是这么解释的。但是当我们人的智慧啊，在面对这个大自然、面对这个宇宙的时候、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的智慧根本就算不了什么，它太有限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这个地球在这个宇宙中，如果你看过视频，你都难以想象，真的用语言都没办法描述地球在这个宇宙中，它小的不能再小，就像灰尘一样，在这个银河系里面，在这个宇宙里面。而我们人的智慧现在呢，连地球里面的事情还搞不明白，何况什么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，对不对？我们人自己还搞不明白，我们人身上 DNA 现在科学家都还解释不明白啊！所以自古以来啊，人类中那些最有智慧的什么学者啊、科学家啊、什么哲学家、医学家，他们都发现啊，他说这些我们人眼中认为非常有智慧的人啊，但他们都发现一点，就人的智慧太有限了。你说科学啊，能造出一个飞机，但是能不能造出一个有生命自由飞翔的蝴蝶或是小鸟？不可以，对不对？科学家也能造出什么潜水艇，但是嘛，却创造不出活泼自由乱蹦乱跳的小鱼小虾啊。然后医学也是，虽然能帮助，有点帮，可以帮助到我们解决我们身上的某些疾病或痛苦，但是什么，却无法医治我们内心的那个痛苦。所以德国有个著名的一个哲学家，他就叫康德啊。那他是一名我们划时代的一个哲学家。那当他谈到人的智慧啊，他说人身上有两个先天性啊，有先天的设定是改变不了的，无法消除的，甚至我们连感觉都感觉不到。那这两个先天的东西就是什么？就是时间和空间。他说所以当人在谈论智慧的时候，人在想什么做什么都局限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。那比如说哈，这个宇宙是无穷的大，那无穷大到底是多大呢？你知道人的智慧、人的理性就在想，再大也要大到有一个边，对不对？ 所以人的理性就到此为止，逃不出这个死胡同。所以他就发现人的理性是非常的有局限性。但是康德又发现了更深的一点，他说什么？人的内心啊，却是有无限的冲动跟好奇。他说人老想知道一切啊，那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你知道人老想知道头脑中还有不知道的东西，但是我们的头脑什么又弄不明白。所以康德就总结出，他说人的智慧非常的有限，但是人的心灵啊，人的渴望却是无限的。一个内心有着无限的渴望，却被有限的一个脑袋理性给限制住了。所以奥古斯丁就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什么空洞，只有上帝神的爱才能填满啊。其实我们也先不要讲这些很好像很高深的哲学道理啊。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啊，真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那一刻，就是什么闭上眼睛再也不睁开的那一刻。那现在我们人，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理性到现在也搞不明白，那之后会怎么样呢？对吧？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了，但是在世界上我们好像找不到答案，我们的理性，我们的智慧想象不到。所以你知道在康德晚年啊，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心灵学。那他是一个绝对的理性那个主义者，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发现理性太有限了，他开始寻找理性之外的一些东西，灵魂，然后在民间收集了很多神机奇事，超自然的东西，超理性的一些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啊，真的到晚年啊，比如牛顿啊，什么爱因斯坦，到晚年什么都在研究神学啊。所以有这么一句话，什么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啊。所以今天我们都很有智慧啊，哇，人家是到晚年才来，我们是什么在有生之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来知道，在神那里才能找到一切的答案。因为什么？人的智慧太有限了。那么什么是神的智慧呢？什么是神的智慧？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啊，我们看到新闻诗篇147篇第5节哈，我们的主为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啊，这就是神定义的智慧，无法测度哈，就是我们的主伟大无比，充满力量，他的智慧没有穷尽啊，这新译版本，这就是圣经给出的解释。所以我们常常形容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？全能、全知、全善的神。什么叫全能呢？我们还不是万能啊，有时候我们说啊，我们神是万能的，那还有万分之一不可能。他说不是，他是一位全能的神，在他那里就什么没有难成的事。然后他是全知的神，什么意思呢？他无所不知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是一位全善的神，神就是爱，他的爱是什么？永无止境的啊！这就是圣经里面来形容我们的神。那我们看箴言9章10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，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段经文啊，1、2、3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。是这段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？智慧在哪里？在于神，智慧的源头来自于神，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，他是神的化身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主耶稣什么？是道成肉身，他在地上他是100%的人，但他也是100%的神。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什么？他行了很多的神迹。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？死水变酒，对不对？在一次婚宴上，主耶稣一瞬间把水变成了什么？8、9年的拉菲，绝对是拉菲，要不然那些人怎么会说哇，这酒怎么那么好喝，对吧？那肯定是好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常识，要酿一瓶酒需要多少的时间？用现代的技术，再厉害的技术也需要几天的时间，但是何况是在当时的年代，水倒到个缸里面搅出来摇出来就什么，就变成了好酒。所以这个神迹说明什么？神是超越时间的一位神，对不对？然后主耶稣在地上还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。有一天一个大臣的儿子在家里面那个病情非常的严重，真的是危在旦夕啊。所以这个大臣啊是不辞辛苦啊，从一个城市走到另外一个城市，如果按圣经记载，他说那至少是路程来算的话，他说至少是30公里。然后他就来求耶稣来医治他这个大臣的，就医治他的儿子。结果呢，主耶稣就一句话，你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就被医治了。 我们叫什么？隔空医治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不用望闻切诊啊，直接就什么隔空就医治了。说明什么？这个神迹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什么？超越时间的，这超越空间的一位神。所以什么叫做神迹呢？就是什么人不能做的，超自然的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的。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形容我们的神是什么？是一位无限的神，他是什么？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对吧？他超越一切，他的智慧什么无法测度啊！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啊，《箴言书》3:5-6，我们可以一起读啊，1、2、3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阿们。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好。什么？什么是智慧？就是什么？紧紧的抓住神，依靠他，仰望他，定睛他，对不对？是今天很多人啊，就是用人的聪明、人的智慧去追求人生的成功。可能在人眼中所谓的成功啊，是真的很多时候是什么？需要牺牲家庭、牺牲健康为代价的。真的，人当用自己的智慧去追求成功，那真的是付上很大的代价。我们看到很多啊，哇，光鲜艳丽的那些明星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到这些报道，他们的内心却是怎么样？千疮百孔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一些聚光灯底下，那些成功的所谓的企业家，但是晚上呢，却要靠一片一片的药物才能入睡。是人最可悲的一个事情是什么？能往往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却不知道因此会失去更多的东西。真的，这是人最可悲的一件事情。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却不知道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因此会失去更多的东西啊！圣经就记载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关于那个雅各骗取祝福的故事。就有一天啊，雅各的爸爸以撒年纪老迈，那他就对他的大儿子以撒说，你去打猎为我做食物，然后我就要为你做长子的祝福，把神的祝福那个赐给你。结果呢，这个母亲利百加他知道以后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用人的智慧开始耍小聪明，他就怂恿自己的小儿子雅各，然后让他什么乔装打扮成哥哥以撒的样子，然后他说你去骗取这个祝福。然后这个雅各当然就害怕了，他说不行啊，万一父亲以撒认出我是雅各，然后认为我是在欺哄他，然后我就会被咒诅不得祝福。结果这个母亲啊利百加就对雅各说，圣经记得很清楚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儿啊，你遭的咒诅全都归到我身上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句话，你知道，这就是人的智慧，人的聪明，为了争夺祝福啊，不择手段。你知道妈妈帮这个老二出了一个馊主意，说我儿啊没有问题，所有的咒诅啊都算到我身上来。这个爱什么太怎么说呢？太泛滥了，太有代价了。所以后面父亲啊以撒这个老眼昏花，确实就没有分清楚谁是老大老二，然后就为他祝福，结果就把长子的祝福给了第二个儿子。结果老大以撒回来以后就非常的生气，你知道他就怎么样，要杀自己的亲弟弟。结果利百加知道以后怎么样，他就赶快让雅各逃到他舅舅拉班那里。对对对，所以对一个母亲来说啊，是最大的一个咒诅啊，莫过于就看着两个儿子相恨相杀，你知道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对不对？但是从此以后啊，你知道他们家庭再也没有团圆过，一直到利百加离开世以后，他都没有见过自己的那个老二雅各。所以多么可怜，多么可悲啊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用人的智慧，人的智慧真的很短浅，目光是很短浅的，造成这么一个后果。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做，因为神已经应许了将来怎么样，大的儿子就要服侍小的儿子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祝福，不是靠什么靠人去骗取的。他只要对神有信心，相信神的应许，而不是靠什么靠人的智慧去骗去抢。是亚伯拉罕也是如此，对吧？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，然后他就用人的智慧啊，生了以实玛利，结果神说这不是应许之子。 结果造成两兄弟世世代代那个为敌。到现代中东的问题起源就在于此，到现在还解决不了中东的问题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最大的一个区别在哪里？就是你是依靠人还是依靠神，对不对？神祝福是有他的法则的，是神的祝福很有意思啊。原本这个人是要来祝福你，可是当你依靠他的时候，神就停手了，这个人就祝福不了你。但是当你依靠神的时候，神就借着这个人来祝福你。哇，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深有体会啊。你知道我为了办这个加拿大移民的身份啊，我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大家知道吗？10年的时间啊。在这个10年里啊，我真的是费尽周折啊，用了一切的方法，什么留学签证啊，工作签证啊，自雇移民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，但是什么，在这个过程中啊都没有成功。然后到最后我跟燕结婚了，那没办法，他是，我就以他是主申请人，我是配偶的身份，想说这是最后一条路能拿到加拿大的身份啊。结果我们就递了申请，但是就像今年一样，突然政策一改变，他就把我们的那个以整个加拿大移民政策，留学生移民政策全部改了，然后我们第三年申请他就退回来，所以我们要按新的政策来申请。但是按新的政策啊，我们根本就达不到标准啊，所以当时我们的签证啊已经快到期了啊。那后面我们就真的是，我感觉有点像走投无路，因为我们的案子有点难啊啊，就是不是一般的签，一般的移民顾问他都办不了。后面就有人就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个师母啊，他是鼎鼎有名的一个移民律师啊啊，他不是移民顾问啊，是移民律师。我们在座的一些那个姐妹都认识啊，他非常的，其实我们早在教会里面我们耳闻过他，他就是专门做这种疑难杂症的案子啊，难民啊，然后跟那个打官司啊，因为移民律师是可以打官司的。所以后面就有人介绍我们认识到他啊，那我就哇，真的好像抓到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啊。然后他就说，根据我们的情况，他说我给你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啊，就是让教会作为我们的雇主，然后来雇佣燕，然后来工作啊，就是教会会出一个那个工作的职位，然后通过这个职位可以来给我们申请移民啊。当然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我们母堂的牧师还有我们国语部的牧师当然要答应。但是真的没想到，我真的非常感恩啊。哇，这些牧者非常的真的是爱我们啊，支持我们，他就觉得可以，他说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。所以在人这边完全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个律师啊，这个师母诶也很有经验，然后他就把文件都做好。我感觉啊，这次移民是十拿九稳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递上申请，结果两个月以后收到的结果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我没办法想象。不仅被拒签，而且还给我们一个驱逐令，就是你在一个月之后你必须离开加拿大，即使我们现在的签证还有效，还有半年的时间，但是没用了，你必须离开加拿大。这个驱逐令非常的严重，以至于到今天啊，我每次入关加拿大，你知道吗，我都会叫进里面的小黑屋，然后他说诶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记录？我现在每次过海关也是这样子啊，他们都要留下来把我叫到里面去。所以一生抹不掉的污点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当时这个律师也傻了，他说怎么会这样子呢，对吧？这他都怎么这个会这么严重呢？而且这不是一般的严重嘛，还是很严重的。然后当然这个律师就赶快，他律师就有他那个能力跟知识，他就说，他就跟这个移民官写信，是有点像打官司要驳回我们这个申请。那确实后面这个移民官把这个撤掉，他说我把这个驱逐令给撤掉啊，但是我们剩下的签证在加拿大合法的身份只剩下5个月了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好像回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然后律师说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方法。我说还有什么方法？好像死马当活马医的感觉啊！我说当时就让你办，然后结果就被拒了，那现在还有什么路？他说你们可以投资自己的武馆，用自己的武馆来雇佣自己。我说这个好像有点不 make sense 啊！我说这个好像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了，怎么还能说服移民官？因为在这个签证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？我们要有一个电话的一个那个面试 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如果面试我们过了，那我们可能这个签证就可以。但是如果我们没办法把我们的商业计划说服移民官，说我们能，我们就不能移民加拿大。那当时又考虑到我这个英文太差了哈，不仅那个这个不是不仅是福建英文啊，我怕自己我就怕我自己中文都快说不清楚，我这商业计划，何况要用英文来说。所以当时律师没办法，他说那这样子吧，那不然让燕成为主申请人。可是燕对我的武馆更是一窍不通，对不对？这整个公司的运作教学都是我，那他根本就不行。但是律师说没办法，那只能这样子，对吧？所以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好像就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啊。所以当时我真的心真的是凉了一半。然后在准备这个文件的过程中也是很难，后面我就跟这个律师说，我说能准备我就准备，不能准备那我也放弃了啊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放下人所有的智慧，我把眼光真的不看到任何人的身上，我觉得神如果让我走我也得走，不想走也得走，对吧？但他神如果让我留，我当然更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为了十年就是为了这么一个签证。那 后面律师就把文件准备好，然后就递上去了，然后我们就等这个电话的这个面试。然后终于等来了电话的面试，然后那怎么办？面试的时候为了不吵夜，我只能怎么就在房间的外面，对吗？不能影响他。然后就电话就开始面试，然后我就听到，我就偷偷的在那个门边上听啊，然后就听到燕，yes， yes， 然后听了差不多三分钟以后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哎，我想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没有声音？至少讲一讲我们商业计划啊什么之类的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律师告诉我们，至少要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电话面试，要把我们这个二十几页的商业计划，他说让燕要背得滚瓜烂熟。他说移民官问什么你就要答什么。结果我发现怎么没声音了，我实在是忍不住啊，打开门。燕就看着我，他说有个电话插播，他说移民官有个电话插播进来，他说让他在线等待。我说还有这种事情啊？然后我说那好吧，那只能等待吧。然后等又等了差不多三四分钟，哎，燕又开始说话。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？你说我在门口能怎么办？来回走只能什么祷告。但祷告你又不能喊出声音，神啊你给他智慧，你只给他聪明嘛，那不吵到他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办？只能这样。我觉得那时候我的方言就学会了。那祷告不能出声音嘛，因为不能吵到他，来回走又跪着祷告又那，我真的是没办法。因为十年来就等这一刻，关不关键？能过就过了，过不了我就打包回府了。十年前就为了这个，所以当时真的是全身在抖啊，然后就抖还不能发出声音，连抖都不行了，因为怕吵到燕。当时真的是全身心的就是仰望主，聚焦主。那时候我真的是要叫什么全身心的关注主，真的我唯一所做的事情就只能这样子。然后就这样就在那边祷告，然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燕就出来了，他说结束了。我说啊，结束了？我说不是要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吗？然后偷偷微微加起来在不到十分钟。然后我就问燕，他问了啥？他说啥也没问，问了我一些基本信息，然后就说过了。所以后面就因为这样子，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跟大家来讲见证了。真的给我们神一个掌声啊。当时真的是在这个事情上我就发现了，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后面因为这样子啊，这个十几分钟的一个电话，我把我终于拿到了加拿大的一个身份。是我真的跟我的智慧是什么？我的神啊，你只要给我一个加拿大的身份都行，其他我什么都不要。但神的智慧是什么？我不仅要给你一个身份，还要给你一个漂亮的老婆，两个儿子，一个完美的家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神的智慧，跟人的智慧不一样的。人的智慧很短浅，但神的智慧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。所以我特别喜欢那段经文啊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圣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啊。所以真的靠神还是靠人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智慧，对吧？只是今天我不知道大家的信仰是怎么样一个信仰啊。我们常说什么耶稣是什么，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对不对？耶稣就是我的命啊，就像呼吸一样，你不呼吸是会没命的。给大家讲个笑话，你知道有几个小孩子啊，在游泳池边，然后他们就在说聊天比赛。一个小孩说我憋气可以憋一分钟，另外一个小孩不服气，他说我憋气可以憋两分钟，第三个小孩也不服气，他说我最多可以憋三分钟。突然一个小孩说，我表哥去年下去到现在还没上来。大家什么意思吗？ 命需要呼吸的。今天耶稣也是，就像我们的命一样，就是我们的呼吸，我们离开不了神的，真的。这今天的信仰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这么一个程度，真的，离开耶稣你还能活得下去吗？有时候我也是在问我自己，扪心自问，今天如果没有耶稣，我还能走我人生的道路吗？真的不行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耶稣就是我的命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子啊、嗯。所以今天我们一直在分享人的智慧，神的智慧是靠人还是靠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太需要神的智慧了。那么在旧约底下，我们什么？我们常常会求智慧，哇，神啊，求求你给我智慧。确实在旧约我们需要，但是在新约呢，我们什么已经拥有了智慧，智慧其实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，神怎么样？神说什么？神借着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拥有了神的智慧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，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啊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就是每次圣经当谈到什么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你知道在我们排行榜第一的竟然是什么？是智慧，你知道吗？当你在基督里，你不是有其他的，你首先有一个第一个得到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智慧。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所以我们也常常说什么？耶稣如何我们就如何，耶稣是我的智慧，对不对？然后什么？耶稣有智慧我也就有智慧。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什么样的问题，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了。我特别喜欢之前上个星期唱的一首歌啊，就是什么？耶稣是我生命一切问题的答案，问题不大，耶稣最大。是今天在我们生命中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什么样的困难，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人面前，让他那个智慧的灵，也就是圣灵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怎么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路的时候，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因为圣经常讲，圣经的经文说嘛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是在沙漠里面开什么江河的神，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的神。我太喜欢这样的这段经文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今天啊，神的智慧不是说我们要神的智慧，只是当我们面对特别大的问题、特别危难的时候，我们才需要。神的智慧是什么？无论我们大事小事都需要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抱残守缺啊，我们会把自己的小聪明啊摆到非常高的位置，而对于神的这个大智慧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是置之不理的，对吧？今天我们真的要调整一个眼光啊！你知道我们神二代真正的非凡人生啊，不是靠人自己，乃是什么？靠主的智慧，靠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才可以活出这个非凡的人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可能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是在基督里我们一定会活出一个不平凡的人生。这就是神对神二代的定义，神希望我们活出的人生，对不对？那么关键一个问题就来了哈，我们既然啊已经拥有了神的智慧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使用不出来，我们释放不出来，甚至好像没什么感觉，有跟没有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行我素，受洗完以后还是一样，该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对吧？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到底是什么在限制我们释放神的智慧呢？是什么在拦阻我们领受神的智慧，然后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里面呢？大家有没有想一想？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，到底什么在拦阻我们？是什么？神既然已经做成了这个智慧，也赐给我们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使用不出来？后面我就发现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思维是什么样一个思维啊？是律法的一个思维。我们天然人啊，非常容易有一个什么思维？就是律法的思维啊。而正是这种律法的思维，在拦阻我们领受神的智慧。很多人又说：“哎，你又开始讲律法、讲恩典啊！”其实我们要分清一个点啊，在这里啊，要有一个概念很清楚。什么是律法？什么是律法思维？我们的教导啊，不是在反对律法，而是什么？在反对律法思维。律法好不好？律法是好的，对吧？什么是律法？律法就给你一个好行为的标准， 要求人行出一个好行为，这就是律法。所以律法好不好？好，那你有好行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，哎，其实宗教都差不多啊，都是叫人行善啊，做好事啊。但关键点就在这里，谁不想做好，对吧？谁不想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对吧？谁不想学习的一份好榜样，是吧？在中国都要这么说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想做一个好爸爸、好妈妈，都想成功，对不对？都想兴盛，但是常常是什么？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什么？就像保罗说的，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不由得我。他律法他没办法给你力量，你知道吗？律法没办法给你力量，它是冰冷的。所以律法有时候就像一个铁面无私的一个大法官，你做到了那我就给你祝福，你做不到呢我就拿鞭子打你，刑罚你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在这种律法之下就会产生什么？律法的思维。所以律法思维的表现就是什么？就要靠我人自己的努力，依靠人的行为，依靠人的意，才能达到那个律法的标准。所以我们反对的是这个律法思维，而不是反对律法。所以我们看到律法思维的一个中心，律法思维的一个焦点是什么？就是人，强调什么？人要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行为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天然人是非常容易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文化教导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什么都要靠自己的努力，靠人的努力才能换取成功。我们福建人啊，常常唱的一首歌啊，叫爱拼才会赢啊，里面就有这么一对歌词啊，对吧？三分天注定，七分靠打拼，哦，叔叔阿姨对不对？我们福建人来的都会唱这首歌啊，七分靠打拼，对不对？都在强调人的努力，可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面，是不是努力了就能成功呢？我看见很多人啊，拼命努力工作。你知道最近有个电影很火，叫做《逆行人生》啊，这讲的就是徐峥演的哈，讲的一个中年的男的，然后这个 IT 男突然失业了，面对上有老下有小，然后怎么办？突然被裁员了，然后他只能怎么去送外卖？在中国，你知道很多人去送外卖，哇，风里来雨里去，非常的辛苦。可是呢，却还养不活一家人。但是有些人啊，哇，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喝着咖啡聊着天，翘着二郎腿，结果银行里的数字就蹭蹭蹭的在涨，对吧？这哪里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？在现实的社会里面，确实是如此啊。那有些人可能会说，那你是不是在教导不要努力？那整天就游手好闲，浑浑噩噩啊，不思进取，混日子，这样对吗？这也不对的，圣经可没这么说啊。圣经说什么？我们要勤劳的像蚂蚁一样，你没看到？像蚂蚁一样这样子勤劳来做事。那大家是不是就有个矛盾点了？怎么一会说要努力，一会说不要努力？其实这个就是恩典思维跟律法思维最大的区别啊，因为他们的关键点不一样。大家想一想，我要成为一个有钱人和因为神我要成为一个有钱人，有没有一样？那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要成为一些人啊，是吗？焦点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有钱人，但是什么？因为神，为了神我要成为一个有钱人，那这个中心焦点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律法跟恩典思维最大的区别，大家好好去想一想啊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的什么不在于做不做事，而是当你做事的时候你的内心的一个状态，对不对？在律法思维下也要做事，在恩典思维下也要做事，但是律法思维带来什么？是压力而不是动力。而恩典思维带下来什么？是内在的一个动力，你知道吗？在压力下做事，在动力下做事，那完全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在天上，一个是在地上的感觉。就像保罗一样，他说我比你们众人都努力，保罗非常努力在传福音，对吧？然后但他非常的喜乐，直到被他关到监狱里面，他在监狱里面还能歌唱，还是非常的喜乐。可是马大呢，只为耶稣做一顿饭，他就怎么样抱怨，哎，太累了，怎么那么不公平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就是内心状态，不在于做事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恩典的思维带我们进入一个什么安息的状态。安息不是不做事，而是做事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？放心、放手、放松的状态。所有的重担什么我都交给神，然后依靠神来做事，那我们一定什么会事半功倍。而律法的思维是什么？所有的重担我自己扛，所有的后果 我自己来担，一切靠我自己。所以当人的思维在律法之下，你知道很多时候那压力是非常的大，就像奴隶一样，只能干嘛，靠着不断的去做做做才能换取祝福。可是神的心意什么，不是让我们成为奴隶，神是什么，希望我们什么，活出神二代的生活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在律法之下是吗，是心不甘情不愿去做，但是在恩典之下是自然而然的活出来，律法是做出来，而恩典什么，是活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恩典，因为恩典的中心是什么，恩典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就是恩典的化身，对吧？为什么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一直谈恩典，因为当我们一直谈恩典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谈论耶稣，因为耶稣身上全是恩典。你看耶稣在来到地上医病赶鬼行神迹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是神，而是什么，把神的爱把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展现出来。你知道主耶稣做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什么，他的思维就是一个恩典的思维，一个被供应的思维啊。当有人把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，然后他实什么，就是为了要为难耶稣，他说按照律法这个女人就要被打死，对不对？但耶稣就非常的有智慧，他就很轻松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，你们在座的只要没有犯过罪的人都可以拿石头打死他。所以现场一个一个就离去了，从老到少，对吧？只是耶稣如果定了这个女人的罪，这个女人就会被打死，那神的爱就彰显不出来了。可是如果不定这个女人的罪，他就违背了律法啊，所以两很难的。但是耶稣非常有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建立在什么，建立在恩典上面。因为什么，耶稣爱这个女人，对不对？恩典其实就是爱的一个表现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智慧什么，来自于恩典，而恩典来自于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拥有智慧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就会跟着我们。当所罗门拥有神的智慧，你知道万国的财宝都涌向他，对不对？今天啊，我常常说你要追着钱跑那不是成功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能让钱追着你跑，那绝对就是成功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如何让钱追着我们跑呢？我们只要什么，我们追着耶稣跑。真的是这样，神会调动万有来祝福我们啊。所以今天神二代活出这个非凡的人生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乃至靠着什么，耶稣基督。很多时候我在想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，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祷告，那祷告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祷告就是告诉神，我真的很有限，我需要你，我是人，你是神，是不是？祷告就是什么，把上帝当上帝，把我当什么，把我当我，我是人，你是神，对不对？就是把人放在人的位置，把神放在神的位置。你知道这也叫什么，谦卑。一个智慧的人是不是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，对吧？我们常常谈到智慧，但是我们知道智慧一定是谦卑。那什么才是谦卑呢？我觉得其中一个定义就是什么，不要太骄傲，太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厉害，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看得太低，对吧？看得自暴自弃，一无是处，那这个叫自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看自己合乎中道，这是对谦卑的一个定义，对吧？世界上对谦卑的定义。那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，我们说谦卑的人什么，要虚心向人来请教啊。其实我不是反对向人来请教，但不过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，要向耶稣基督来请教，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智慧的源头。那真正的谦卑不是告诉别人我不行，那可能是自卑，真的谦卑是什么，懂得向耶稣来领受来支取，这才是真正的谦卑。真正的谦卑就像我们刚才我们歌词所唱，我们敬拜的时候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因为什么，他是神，而我呢，我是人，这就是真正的一个谦卑。所以一个智慧的人啊，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。然后是怎么样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领受再领受，然后借着这个圣灵，其实也就是智慧的灵，然后把主耶稣十字架上那些完工的真理，然后真正的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。阿们吗？好，我们再看一段经文，最后一段经文啊，只有我们最后一段经文啊，我们哥林多前书1章21节啊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他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 这个段经文是神智慧的一个展现，其实就是讲十字架上的救恩。当我们相信十字架上的救恩，我们就是信的那个人，对吧？你知道十字架是最残忍的一个酷刑啊，只有十恶不赦的人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了我们使无罪的成为有罪，为了我们的罪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我们所有罪所带来的咒诅。你知道当我们在相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在领受神的智慧啊。所以信心是神智慧的一个表现，一个有神智慧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真的相信神，相信神的爱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，这首歌我也很喜欢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因为耶稣啊，不能再唱走调了，开玩笑啊，知道我是什么年代的人啊，真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真的相信神的恩典，相信神的爱。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什么，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 PPT 啊，我特别喜欢这个一个牧师总结出来的啊，智慧是对着信心啊。今天你拥有什么也不如拥有对神的信心，你失了什么也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，因为神已经将一切做在你对他的信心里。阿们，大家真的可以把这段话拍下来啊，去思考啊。一个牧师写出来，我觉得写得特别的好啊。人的智慧是什么？我看见了才相信。而神的智慧是什么？你相信了就能看见，对吧？我们再看下一个拍完哈，下一个 PPT。在神的智慧里面啊，一件事情啊能不能成，不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做成，而是取决于你信不信神为你做成。你相不相信神已经为你完成了，这就是智慧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智慧对应着信心。一个人基督徒要有智慧，要领受神的智慧，那就是什么？一定要有个信心。真正的智慧就是什么？紧紧抓住耶稣，你知道，浸泡在他的那个恩典里，在他的爱里面，然后改变自己的思维，就是什么？转向耶稣，相信什么？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嘛，相信我们自己是深深被爱、大大蒙福、极度受宠的神二代。当你每当这样宣告的时候，每天更新你这个思维的时候，使得耶稣基督的智慧就不知不觉流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啊！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要活出一个神二代非凡的人生？这个非凡我刚才已经讲了，不是要穿金戴银，对吧？不是要大富大贵啊，风风光光，而是什么？活在神的命定里面，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呼召和拣选是不会后悔的。我们每个人真的都不是平凡的。今天我不是对一批什么无名小卒在讲，在分享啊，在神国里面，你们都是神挑选出来的公主王子啊，你们都是被神所爱的啊。所以今天，当我们认定自己的身份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智慧，就是神，也就是圣灵，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走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人生一定是不平凡的人生，一定是一个非凡的人生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智慧活出非凡的人生。好，谢谢。好。